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2月10号，公元2017年2月6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新德里阐释振兴古印度文明的重要所在；达兰萨拉民间团体悼念西藏支持者艾略特史伯领逝世；西藏若尔盖县一僧人政治犯服刑3年半后获释。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发表演说，阐释在当今印度振兴古印度文明的重要意义。尊者强调，推行世俗伦理并配以人类原有的慈悲根性，如此定能够建立和平快乐的21世纪。昨天2月5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的塔卡多拉体育馆中向3000多人发表公开演讲，主题为在当代印度复兴古印度智慧。
Basically we are sentient being. As my friend you mentioned, I always stress oneness of 7 billion human beings.
达赖喇嘛尊者首先介绍了人类一体性理念，表示从精神层面讲，70亿人类有着相同的欲望，自出生至死亡，在情绪、身体方面也都大致一样，喜欢愉悦。尊者提出，生命的意义在于对未来怀着的美好希望，没有希望的那种心态会缩短人们的生命，更糟糕的情况便是自杀。达赖喇嘛指人们的生存基于对未来美好状况的期待，人类生命的意义也在于追寻愉悦幸福，因此尊者在世界各地都会一再强调如何获得快乐的途径。
For happiness. So I always stress on that. Nowadays, unfortunately
提到宗教和谐，达赖喇嘛说，不同信仰存在不同观念，但所倡导的都为慈悲关爱。回顾20世纪与21世纪初，充满着战乱杀戮，因为那时的人们一遇到问题总是急于使用武力来解决。事实证明，暴力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要创建和平幸福的21世纪，唯有透过推展顺应实际状况的世俗伦理。印度古老的世俗伦理与非暴力观念非常适用于今天的世界。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类对爱与慈悲存在自然的反应与付出能力。达赖喇嘛尊者提倡借慈悲本性，再利用发达的大脑智慧，大家应该将爱与慈悲与70亿人类扩展分享。在昨天的演讲中，达赖喇嘛尊者也呼吁印度利用自己的精神文明为世界做出贡献。尊者说，虽然无法改变过去，但未来则在人们手中。21世纪的年轻一代有机会和能力建造更美好的世界，然而这样的未来不会自然产生，而是需要大家拿出实际行动。希望总是出现于你所做出的行动之中。今天2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耶稣与玛丽学校中向1400多名学生发表演说，阐释慈悲与道德伦理为何是幸福的根源。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独立运动支持者、国际知名藏学家艾略特·史波林近日在美国纽约过世。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多家藏人民间团体联合为史波林举办了悼念活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国际著名藏学家、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艾略特·史波林近日在美国纽约过世，享年66岁。昨天2月5号下午，流亡藏人非官方机构西藏青年会与西藏协作组织阿尼玛奇西藏研究中心、西藏前政治犯团体93运动以及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团体在达兰萨拉共同举办活动，悼念艾略特·史波林。
北京的徐伟北京说了不到年啊，我只能为是那个形式他们的切度沉淀的种子听那些
流亡藏人诗人布琼索纳主持了悼念仪式。他引述西藏知名女作家韦瑟的话，指出艾略特·史波林的逝世同等于一座图书馆被烧尽，对流亡藏人乃至国际藏学界是无可估量的损失。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进梅、93运动会长朗杰卓嘎、前西藏政治犯李克贤以及独立人士拉桑次仁等人也于活动上发言，对西藏独立运动支持者藏学家艾略特·史波林的逝世表达悼念，向他的家属致以慰问，同时呼吁藏人民众认真阅读艾略特的著作，让他的精神永存。艾略特·史波林被誉为国际藏学界领军人物，通晓藏中文，并强烈支持西藏独立运动。因长期透过不同平台揭露中共侵略统治西藏的事实，并为藏人、维吾尔人等所有遭受压迫的民族发声疾呼，2014年被列入中共当局的入境黑名单，无法踏入中国。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组的短波广播节目，于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在25米波段11.510兆赫上播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阿坝州若尔盖县僧侣云丹西楚被牵涉至一起自焚抗议事件，被捕入狱服刑3年半后于近日获得释放。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2013年7月20号，若尔盖县唐克乡索克藏寺18岁的僧人贡却索南在寺院供房前点火自焚，当场牺牲。事后陆续有数十名当地僧俗遭到肆意拘捕，其中索克藏寺30多岁的僧侣云丹西楚于当月底被拘捕，而后遭判刑。近日从境内传出云丹西楚获释出狱的情况，据悉他于1月30号获释，共服刑3年06个月。2013年，索克藏寺僧侣贡却索南自焚后，除云丹西楚外，另有同寺3名僧人被冠以故意杀人罪，而遭到拘捕判刑。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并且我认为一个人正确选择属于自己的天然的公民身份，比起布里丹的驴子辩证来说容易得多得多。这个道理也许更符合于西藏人可以在天然的公民和奴性的公民之间做出抉择，便于确定自己的公民身份 这个身份的确就是国家振兴的抉择。谁放弃公民的身份，不但不相信国家，而且还不相信自己存在于社会之中，或者说国家的彻底死亡。那些不争取公民身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因为我们在抉择公民的身份时不随意的，没有人在公民的身份问题上靠掷硬币做出抉择，也不会通过算命来决定一切的。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在一切被压迫被殖民的民族国家，像一颗最闪烁的星星一样，点燃了无数个民族国家走向了独立。然而共产主义对于西藏来说类同于法西斯，因为被共产主义争取出来的社会主义中国无情地像火山一样侵吞了整个西藏。西藏从此在共产主义的谎言下度过了一段让每个人难忘的生活，但是历史记载了这段生活成为摆脱共产主义获得自由的生活。我们将要在佛陀的恩惠下看到了这段历史。如果一个中国人为他的国家战斗而死，他是一个英雄；如果一个中国人与西藏的爱国主义者做斗争，不管是获胜还是失败，这个中国人被追认为民族英雄，并以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西藏人承认这是一名英雄。但是一个西藏人胆敢防卫或反对中国政府，那么他就成了可耻的叛逆和奸细，并且中国政府霸道地说为西藏而奋斗的藏人被称作西藏人民的公敌，还说什么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永远不可饶恕的。这个论点我们可以看出，要么中国把西藏人当成了白痴，要么中国人利用政治权力压迫西藏人。我身为一个西藏人，无法找到第三个更充足的理由来说明西藏确实认为中国政府的说法是合法的看法。人们为了逃避这种强制的政治政策，更多的人选择了逃亡国外的艰难命运。只要我们稍加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为什么逃亡国外。我说一个人逃亡异国他乡的行为，我们很难说他为了自由而逃亡的，但是成群的人在时间的不间断性下逃亡异国他乡，或成群的民族逃亡异国他乡时，这个理由只仅仅是他们想获得自由而逃亡的。任何政府强加给他们的其他罪名都是荒诞的，甚至是这个政府可能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相反，任何支持和同情逃亡异国的难民给予适当的保护的政府，就是这群逃亡人提供自由的朋友。但是逃亡成功而获得自由的人必须要清楚，他们逃亡异国的目的不仅仅是自己获得自由，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的同胞获得比自己更好的自由是问题的关键。因此从这个理由来，让我们看看共产主义下的西藏人。西藏是1951年被共产主义中国完全占领，在这50多年的日子里，成群的西藏人由于受到中共政府的迫害，选择了逃亡印度的艰难历程。它是一个民族在时间的不间断性中逃亡印度的一部真实历史。这50多年来，我们西藏人为了获得自由冒着生命的危险性，更进一步地说，我们有些人死于中共边防军队的枪口之下，有些人死于雪山冰川之中，有些人死于难民营之中。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